好，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先知书是何西阿。何西阿是所谓的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它的内容其实蛮长的，有14章，所以它的篇幅其实不小。那如果你读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就讲到他当时的时间，他做先知的时间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说话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他跟有几个先知其实是同期的，他跟阿摩斯，我们上次交通的阿摩斯这个先知是同期的，他跟以赛亚是同期的，跟弥迦，先知弥迦是同期的，所以他们这四个先知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前后可能差个几年或差个十几年，但是他们是在同一个时期做先知。那阿摩斯和何西阿都是在北国做先知的，以赛亚跟弥迦是在南国。那上次我们提到阿摩斯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他很特别在哪里呢？他明明是住在南国，但是呢，神派他到北国去传递神的信息，所以这是相当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列王记上13章的时候，你记得当时刚刚南国跟北国分开来的时候，北国第一个王就是耶罗波安，那时候称为耶罗波安一世，可是呢，他为了政治的目的他怕当时在北国的以色列民呢跑到南国以色列去敬拜，慢慢心就被他们吸引，所以他为了防堵这个，他就在北国但跟伯特利造了金牛犊，跟他们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然后还立非利未人做祭司，立凡民做祭司，改变节期。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派了当时有一位神人从南国到北国去宣判神审判的信息。那为什么要从南国派去呢？因为当时北国有先知，可是是一个老先知老先知不是说他年纪老了，而是说呢他跟神的关系陈旧了，就神曾经用过他，但现在不能用他了。为什么？因为北国都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他好像没事一样，还能够在那里继续生活，所以神不能再用他了。神就派了一个从南国派了一个先知，就是神人去在坛上说预言。那现在当我们来到何西阿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北国现在是也是耶罗波安做王，但是这是耶罗波安二世。那在这个时候呢，北国有先知，就是这里的何西阿。那为什么神还要从南国派阿摩斯去传递神的信息呢？因为阿摩斯所传递的乃是神的审判表示神的审判要很快的临到，而且很厉害的要临到。他说耶和华在锡安吼叫在耶路撒冷发声，所以他传递的是审判的信息。可是现在神仍然借北国的先知何西阿传递信息，但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是爱的信息。所以你看这两个先知呢，他分别传递神的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审判，神的严厉，另外呢一方面呢传递神的爱，神的恩慈。所以神是用两个先知来传递他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有两个先知，一个是阿摩斯，一个何西阿，对当时的北国说话。那何西阿的名字，他的字根，他这个字呢与旧约的约书亚和新约的耶稣是同一个字根，换句话他同样的意思，都是讲到救恩或者耶和华的救恩。事实上他传递的信息是爱，是神的救恩。我们大概可以分两段，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 主要是讲到何西阿个人的经历，生活的经历。那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呢，就讲到那个被盗的百姓，以色列被盗的百姓。所以神是想要借着先知个人的经历来做一个预表，好，借着这个经历呢，来应用在这些被盗的百姓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三章讲到先知个人的经历，后面就转到了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如果你读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你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从字面 来看，就是何西阿娶他的妻子的时候呢，他的妻子是一个淫妇，而且生了很多孩子。从字面上来看，那许多人也接受这样的讲法，但是呢，有一些读圣经的人，他们研，特别是他们懂得希伯来文圣经的人，他们说这里的初次说话是他还没有为神说话之前，很早，在他还没结婚的时候，神就已经与他有交通，叫他去娶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当时其实不是淫妇，也没有孩子，但是在神的预知里面呢，他早就知道。何西阿当时并不一定知道，但他知道这个女子将来要成为淫妇。所以何西阿呢，当他到了经过这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再来回顾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当时神早就知道，只是他不知道，但神叫他去娶。那他娶了谁呢？他就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蔑为妻，就是第三节所讲的。低拉因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双生的无花果，双生的无花果，像双胞胎一样的无花果，这代表非常的甜美。歌蔑的意思呢，是完全的意思，就非常的甜美。那这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最终之乐。你知道，当我们在享受最终的之乐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甜美的，但是这个带下来的却是一个完全的败坏。所以这是低拉因的女儿歌蔑，这是他所娶的。娶完之后呢，不久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神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耶斯列的意思也是分散的意思，所以神有一天要把他们全部分散。果然没有多久之后，他们就被掳，而且分散到列国去。所以耶斯列的意思就是分散。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就神不再怜悯他们。第三个又生一个儿子叫罗阿米，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百姓了，神不认识，不承认他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都应验了。好，如果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对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个淫妇其实就是指着他的妻子歌蔑，当歌蔑离开他以后，去寻找他的爱人，慢慢慢慢呢就开始堕落，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奴隶。所以到了第三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原来的妻子歌蔑已经落到一个很悲惨的地步。这个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你再去爱他，你再去爱那一个淫妇。他在原文的时候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字啊，你再去爱那一个淫妇，就是爱歌蔑，就是他情人所爱的。结果他就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换句话，这是一个奴仆的价钱，成了一个奴仆了。然后他先知就对他说，就对他的这个原来的妻子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也像你必这样。就是我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能够再去沾染别人，我也为你不沾染别人。等我们经过一段长时间了以后呢，我们好像又重新再圣洁了之后，我们才能再结合。所以神就是用这一段的历史来向以色列说话。那当然这一段的 经历对先知来讲这是很大的打击，但是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所以神要用特别的方法。所以当先知经历了他生命的这么一个悲惨的经历之后，他必是相当的痛苦，因为先知是一个属神圣洁的人，所以对圣洁的观念是比别人更深的。但是现在的神叫他再去爱他，他也顺服了，所以因着这样生命的悲剧的经历，他逐渐开始明白神的心，他就明白了以色列的百姓犯罪激起的不只是神的愤怒，虽然神要审判他们，但他更造成的乃是神的心碎。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绝对不会明白，他只会愤怒。但是当他自己的心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明白神的心。你知道，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神也透过我们的经历来启示他的自己。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当我们在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破碎了，我们才逐渐开始明白神的心。因着他们犯罪，神忍受极大的痛苦，但是也因着神的爱，他就为罪人找到回家的路，给他们开了一条回家的路。所以你如果读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的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因着他们的罪，神忍受痛苦，神说他们不再是我的名，他们要被分散，他们不再蒙怜悯，但是也因着神的爱，神给他们开了一条回家的路。所以后来呢，他们仍然要称为阿米，称为路哈玛，蒙怜悯，成为神的百姓。但是这段时间要很长，就好像先知对他的妻子说，你要为我独居多日，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也像你必这样。那以色列也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读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你会看见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你看一直到现在到今天，他们仍然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就当主回来的时候，所以你看第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描述的也就是这一段。所以他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前面三章是他个人的经历啊，然后用个人的经历呢，神就开始来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说话啊，因为他们就像他的妻子，而先知所代表就是神。虽然他们离弃神拜偶像啊，行淫啊，行奸淫，但是呢，现在神还愿意再收留他们，但是呢，他们要多日独居，不可再拜偶像啊，不可以再归别人啊，然后呢，神再会寻求他们。好，但是俄西阿，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发觉它里面有好多的东西我们不懂。当然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解释细节，所以我就要找几处的圣经，把一些重点或是一些我们比较不熟的，我稍微把它挑出来交通一下。第二章第十四节跟十五节，因为在第二章一开始到十三节这边都是很严厉的话，可是到了第二章十四节他开始转变了，他整个口气从严厉呢就转到非常的柔和啊。十四节就说，后来我必劝导他，就指着以色列啊，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 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那我们如果知道它的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雅各谷。但是它这里特别指到说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这是一个对比。因为雅各谷所代表的乃是患难，乃是患难。现在呢，他把患难作为指望的门，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患难通常是没有指望的，本来患难跟盼望跟指望是相对的，但这里把它连起来了，患难之谷却成了指望之门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啊。所以为着我们对雅各谷不熟的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交通一下，我们就要回到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雅各谷啊。约书亚记第七章，那时候约书亚正好带着以色列人就进了迦南，然后就是面对征战。他们第一场战呢打得很漂亮，就是耶利哥城，他们事实上根本就没打，城就垮了，他们只是绕城七天，然后呼喊城就垮了。那耶利哥城是很难攻打的城，但他们很快就打下来。然后接下来他们来到第二战，就要攻取埃城。埃城事实上是一个小城，所以他们就很放松，他们说这个小的城不需要派太多人去，只要两三个人去就好了。结果呢他们被打败了。那为什么被打败呢？因为神曾经特别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在从前在曾经要求他们，就是说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他们里面的东西你绝对不可以去拿的，如果你拿了任何当灭之物，你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是全营受咒诅，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就是已经有人去偷拿了。那到底是谁呢？后来他们就抽签，就最后就抽出了一个人叫亚干啊，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所讲的。第七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就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四拿衣服，200色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后来约书亚去找，果然找到了。好，然后怎么样呢？24节，第七章24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这就是这个雅各谷。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因为他们被打败仗了嘛。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念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所以这是雅各谷的背景。好，所以雅各谷是代表非常严厉的审判。但是到了何西阿呢，他第二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现在神要赐他雅各谷做指望的门。所以这一个患难之谷呢，要成为他的指望之门。所以这是神做的啊，经过患难，照我们人看，经过患难大概我们就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了啊，他们都被掳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但是神说，我现在给你们这个患难的雅各谷作为你指望的门，换句话说，你经过这个呢，你可以进入指望，有盼望的。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把这个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就看得更清楚了，那就是以赛亚书65章，何西阿书前面几卷就是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啊，我们看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换句话可以在这里牧养，在这里服侍。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换句话说呢，现在呢在这里有喂养，因为牛群如果没有吃饱它不可能躺卧的，所以这里有喂养，也有什么，也有安息啊，因为它躺卧了嘛，有安息啊。所以呢现在神把这个可怕的这种患难的雅各谷呢成为他们的供应，成为他们的安息。所以这是雅各谷成为指望的门啊。所以如果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就不太懂他的话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句话，我们就在想，因为以法莲去拜偶像去了，以法莲代表北方十个支派，就北国所代表的啊。以法莲亲近偶像，让他去吧，意思说神不管他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读前后文就知道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亚玛和洗扁就是从前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旁边那个城市，跟着索多玛俄摩拉一起被灭亡的。所以他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这样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慈爱怜爱大大发动。所以神并没有任凭他们啊，神并没有不管他们，事实上神怎么能弃绝他们呢啊？那但是这句话四章十七节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必须看到十五节跟十六节，因为他这句话是事实上是对犹大说的。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换句话说，他这句话是十七节是对犹大说的，就以法莲他们拜偶像去了，你就是犹大，你任凭他们，你不要学他们，并不是指我，并不是神说我任凭他们，是对犹大说的。他们去拜偶像，你还要守住自己，因为那时候犹大还没那么坏，因为那时候犹大基本上还是几个好王，但是其实也不久了。所以神是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你犹大任凭他，不是我，不是神啊。然后接着就说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为什么说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呢？我们知道伯雅文这个城市是靠近伯特利，所以呢圣经上特别在先知书就把伯特利用伯雅文来代替。因为伯特利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家，但是现在拜起了偶像，拜金牛犊了，所以被称为伯雅文。伯雅文的意思就是虚空之家，本来是神的家是不可能虚空的，但现在的拜起偶像来，所以是虚空之家。为什么不要去吉甲呢？你看一下九章，何西阿书九章十五节，九章十五节，何西阿书九章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所以他们在吉甲做一切的恶事。什么恶事他没有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吉甲是什么地方，吉甲就是行割礼的地方，对付肉体的地方。因为他们约旦河一上来以后，他们就来到吉甲就行了割礼，换句话就对付了肉体。现在他们呢所有恶事，所有体贴肉体的事都在吉甲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四章十五节就不要往吉甲去，也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这是和西阿书四章十五节讲的。十六节呢讲的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啊，母牛很倔强的啊。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啊。 所以接下来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是对着犹大说的，啊，是要犹大任凭他们。其实神没有任凭啊，神到最后他说他没有办法弃绝他们，啊，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好，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五章啊，第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我使以法莲，我们再说以法莲代表北方十国啊，十个支派的，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你知道，就像一个桌子或是一个家具被虫蛀了之后剩下的那个样子啊，被虫蛀光了那个样子，就是我使以法莲就像虫蛀之物。如犹大，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啊！但是呢，你看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他因为被虫蛀了嘛，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不去寻求耶和华，他们反而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耶雷布就是当时的亚述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所以神使他们如虫蛀之物。但他们不悔改，重铸都是慢慢铸的，而他们不悔改，那神怎么办呢？十四节，他现在换了一个方式了，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的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所以你看，神对待被盗的百姓，他有各样的方法，他盼望先用重铸，就是慢慢的、慢慢让他们受苦，盼望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不悔改，神就换了一个方法，用很厉害的方式去像狮子一样，但是他们还不愿意悔改，那神怎么办呢？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好，现在讲到神要回到原处了，换句话，神要离开他们而去了，神要离去了，你知道神离去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很奇妙，其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如果是无所不在，那怎么会离去呢？因为离去了他还在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里说神要离去，神要回到原处？所以这里面讲的不是神无所不在的那种离去，这里所讲的离去是说到神在引导的事情上神离去了，换句话，神不再引导他们了，神现在要任凭他们了，让他们随心所欲，神不再保护他们了，所以这是指的他要回到原处。但是呢，神还在等，因为等他们自觉有罪。所以这就是我曾经交通过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他们多恶劣，这是主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他们像小鸡，我们的主像母鸡，他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为什么要聚集在翅膀底下呢？因为天上有老鹰，这个老鹰呢是代表恶者啊，代表撒旦。老鹰常常就在上面盘旋啊，要抓这个小鸡。但小鸡很笨的啊，小鸡一天到晚呢在地上找东西吃啊，从来不会看天的，不知道上面有危险。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对不对？我们常常被世界吸引，哇，这个世界好甜美啊，好多东西吸引我们，我们就开始找这个找那个，就好像小鸡在这个啄地，我们从来不知道上面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跟他一样，所以主说怎么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但是你们不愿意，我愿意，你们不愿意，结果怎么办？看了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本来耶路撒冷是神的家，现在变成你们的家了，神不在了，所以完了。但是三十九节讲得很好，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你们不能再见我，只等到，所以主在这里等，对不对？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主一直等，一直等，等了2000年了，等到现在还在等。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有没有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他们还是没有，就主自己来了所以主就兴起环境到最后那个大的征战苦难要来然后神赐下施恩拯救的灵，而且他们悔改，但后来他们才悔改。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神一直在等所以当我们在读到何西阿书第五章的时候神先用使他们如虫蛀之物，后来呢神又向他们像狮子，但是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神说我要回到原处，不理他们了但是呢神没有弃绝他们，还在等，等他们自觉有罪，有罪，换句话等他们自己觉得他们错了，来寻求主的面的时候，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所以这一段的背景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意义，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是一段很奇特的话，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你读第六章第四节，你发觉神现在一个难题的里面，神非常的困惑，因为神说以法莲，我可向你怎么行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对你们到底该怎么办？犹大，我可以向你怎么做呢？现在神有了难处了，神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看，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描写，对不对？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现在在这里出现了一件事情，让神左右为难。我到底该怎么向你们行？我该怎么做？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是因着他们的良善，他们的良善让神不知道该怎么行。你知道，如果今天是他们的罪，那神好处理；今天是他们的良善，这就出了问题。那到底什么是良善？良善这个字在原文它有个字根的，这个字根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脖子弯下来，弯着脖子。你知道我们的脖子代表我们的颈项，对吧？是很硬的，圣经上形容我们的颈项是硬着颈项，所以这个脖子弯下来就代表顺服的意思。所以他们的罪，神好对付啊，但现在他们的良善，他们的顺服，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接下来就讲，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草成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你知道早晨的云雾一下就散掉了，甘露一下就树散了，换成他们的良善是像云雾，是像甘露，是很美的，但很快就消失了。这是神难办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神对我们很难办。就是说，你说我们没有顺服吗？我们有，但我们顺服一下就没有了，这个就让神很难办了。所以这是神的难题。所以解决的路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些人觉醒了。有些人因着神的话呢，他醒悟过来，他怎么说呢？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他们就有少数人就发现了，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所以归向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路。当我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必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第三节特别讲，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所以所有的解决的问题乃是在于归向他，他就向我们施恩，他管教是为了出于他的爱，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务要认识，竭力追求认识，我们对他越认识，我们越能够蒙他的恩典，因为他像晨光出现，他必像甘雨，像春雨临到我们，临到施润的田地。所以这第六章我稍微解释的。好，现在我要交通第七章，第七章第八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知道没有翻过的饼就不能吃了，对不对？没有翻过的饼呢，没有翻过的饼，一方面就是烤得太焦了，就不能吃了；一方面呢，没有烤熟，对不对？你只有一面嘛，你一直不翻，一边就焦了，一边就不生了嘛。换句话说，以法莲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第九节就进一步形容它了，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他却不晓得，他的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换句话说呢，他对于他属灵的衰败已经失去了属灵的知觉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圣经上曾经形容参孙，四世纪的参孙很有能力的，对不对？因为他的头发，他是一个拿细耳人，所以他不剃头发的，所以他的能力的秘诀是在他头发上面，但是后来呢，他被人家骗了，对不对？就头发剃掉了，但他还不知道，然后他被人家绑起来了，他还认为他还有能力，所以他说好，这次我还要再出去伸展他的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说那是在四世纪的十六章二十节，那边有一段话，四世纪的十六章二十节，这就是什么呢？对属灵的衰败已经失去知觉了。所以头发的斑白就说出了什么？属灵衰败了。那怎么办？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属灵衰败了怎么办？我们的路在哪里啊？那我要举两处的圣经啊，用我们发觉的时候有两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个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一节开始，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好，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看到没有？讲到你可以如因返老还童，属灵的衰败就是说头发都斑白了，变老了，但你怎么样如因返老还童呢？你看答案就在耶和华这里。对，所以我们要称谢他，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百疾病，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头发斑白属灵衰败了，你怎么样如因返老还童呢？就在这里第一到第五节给我们看见，要回到他的面前。好，还有一处圣经我们很熟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大家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要等候耶和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可能有一天会有属灵的衰败，我们会失去属灵的知觉，但我们仍然是有路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十章，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一节。以色列是繁茂的葡萄树，结果甚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发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换句话说呢，以色列就好像葡萄园，结了好多的果子，非常的茂盛，所以这是神祝福他们的。但是呢，他们越被祝福，他们就越什么拜偶像去了。所以你看，这是以色列啊，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蒙了祝福以后呢，我们反而离主越远了。所以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就形容同样的故事啊。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是讲到葡萄园的啊，这葡萄园的歌啊。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就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看到没有？他说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所以本来神有一个葡萄园就指着以色列，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指望得公平，结果却是暴虐；指望得公义，谁知道有冤深。所以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十章第一节就讲了这一段故事，神越祝福他们，结果他们越败坏。原因在哪里？就是第十章第二节，他们心怀恶意。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心怀恶意，就是我们向着神不是没有单纯的心，我们又向神又向好多的人事物，就分心了，三心二意。所以雅各书讲了三心二意的人要怎么样，要洁净他们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以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神的慈爱啊，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你看，这是他们的光景啊！神这么爱他，就他们去拜偶像去了。第三节，我原教导以色列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是神对他们的，但他们去拜偶像。好，十一章第八节是我们刚刚读的，以法莲啊。但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你看他们要遭到很严重的审判啊，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他们，所以到了第八节，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别？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所以你就看见神对他们就好像先知当时的那个经历一样，先知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后来就离开他了，但神要叫他再去爱他。这一段所形容的就是讲到神没有离弃他们。好，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第二节，讲到偶像的问题。他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之铸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啊，就讲到这里，所以这个偶像都自己聪明所建造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偶像呢？因为我们对神没有启示，我们把神想成我们认为的神的样子，我们就为神造了一个像，就是我们去拜他，但神不是那样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误会神，所以他们拜偶像。但如果你读到十四章第八节，很美的话，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所以偶像是他们衰败的主要的原因。但呢，到了十四章第八节，有个很大的转变，以法莲居然说：“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那当然，这中间绝对不是以法莲能够做到的。他们能够脱离偶像，事实上是神做的。神怎么做呢？你看十四章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交。所以你看，都是神做的，是神做了，他们才有回转的余地。事实上，我们不能救自己，完全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神怎么做呢？才使他们转交呢？就在十四章的第五节，十四章第五节怎么讲？他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你知道甘露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树木跟花草能够生长呢？它们的生命是怎么得到滋润呢？那是因为有甘露。所以主是像以色列，就像这个生命，像能够使他们成长的甘露。那当这个甘露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你看他们就有三种的情形，这三种情形都跟黎巴嫩的香柏树发生关系。所以十三章五节就讲到了，他们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所以你看第一个图画就是百合花和黎巴嫩的香柏树。第六节呢就讲到，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第二个图画是橄榄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第三幅图画呢，就第七节讲的，神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所以都跟黎巴嫩发生关系，但是一个是百合花跟黎巴嫩，一个是橄榄树跟黎巴嫩，一个是葡萄树跟黎巴嫩。那讲到百合花的开放，百合花开放 很美丽的，很清新脱俗的。但是百合花为什么能够开放，为什么那么清新脱俗呢？还是因为它像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换句话说，因着神像他们如甘露，结果呢，他们与神中间呢就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你看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是扎得很深的，有人说黎巴嫩的树木，那香柏树的树的根向地延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深的树扎根，最深的树木之一哦。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有百合花的彰显那个美丽，而没有那个隐秘处与主交通的生活。这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就讲了橄榄树。我们说橄榄树的荣华，橄榄树其实长起来没有什么荣华好看的，但最主要橄榄树会产生什么呢？橄榄，因为橄榄压榨以后就产生油，所以这里说到的圣灵，所以正讲到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三个讲到葡萄树的开花，我们知道葡萄树的花期很短的，因为葡萄树一开花就没有了，接下来就结果子，所以葡萄树最主要不是花，它是果子，果子可以制酒，可以供应人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三幅图画，当神如甘露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些美丽的彰显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能说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好，最后一节很重要啊，第九节，这是下了一个结论，也是对我们说的。一方面 何西阿告诉我们，你知道，从前以色列人是这么的败坏，神恩典临到他们，他们居然呢离弃了神，拜偶像去了。就好像何西阿的妻子，何西阿是一个圣洁的神人，这么爱他，但他离弃了，就后来堕落成奴仆，所以以色列也落到外邦被掳去了。但神要何西阿再去爱他，神同样以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有一段话，就是第十九节，怎么讲呢？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你看，当这些整个结束的时候，神要聘他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二十节，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这是神做的，对不对？神有一天，神怎么样借着先知何西阿再去爱他那个淫妇，等到有一天神要同样的爱以色列人。当这个光景来到的时候呢，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节就很美了。耶和华说，那还是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蒙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你知道彼得曾经引用了这段话，讲到外邦人，就讲到我们。你看，本来我们不是他的名，变成了他的名。所以我们蒙恩了，你看我们多少时候离开主了，对不对？但神呼召我们回来。所以最后一节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九节很宝贵的，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是智慧人，如果我们是通达人，我们就会懂这个道理。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很奇妙，何西阿书主要是讲到神的爱，但是神的爱呢，引出了一条神的道，神的路。他如果你是智慧人，如果你是通达人，你怎么有智慧，怎么通达呢？你要敬畏神，敬畏神的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他，我们是一个智慧人，是一个通达人，我们思想他的话语呢，换句话说，我们就接受了神的道，你就会说他的道是正直的，他的道是对的，你就会悔改，你就会接受他在爱里面的管教，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炼净的工作，你就行走在其中，你就跟他永远的联合了。但是如果你不是智慧人，你不通达人，你不明白这一切，那我们仍然留在罪中，就这里的罪人，你就在其上这条路上会跌倒，你就会留在罪中呢，等候神的审判。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讲到了何西阿的这一段的话。